的。他说那个同学甚至知道爸爸买一部车给他，他才有车开的。今天他要去向他借钱，他说那种降杯很不好受啊。但是他经历神，他经历神。弟兄姐妹，这不是一篇好听的道，这是神在向你说话。你知道你的使命旅程吗？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使命有苦难，有困难，但是你能够胜过这个苦难吗？你能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至高荣耀的居所降下来，生在马槽，被鞭打、弃绝。一开始传道，到自己的家乡，一开始你回去把路加福音这个月读完，他就遭到拒绝了。他们都想把他逼到这个山崖，把他推下去，他都不怕的。他清楚知道上帝要给他的使命必要完成才会死。苦难，上帝很奇妙，每当我那么专心等候在他面前，为了他要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他都给我很适当的补助材料来帮助我。我在那里当中有几个信徒，他们很想要请我吃饭或请我讲道，我都一律拒绝。我说我这是我安静的时间，我什么都不做，我只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人他说他有一个困难要帮助他，我想一想，因为那是一个青年，他的父亲忽然accident 死了，家庭有很大的困难，我想一想就好，我今天晚上把我的时间给你的家，我就去了。那就跟他们在那里谈话，完的时候那个主人就借给我一本书，他告诉我他现在仅提早退休，在参加函授学校的神学课，每天读十个钟头还不够，他拿给我看他一大堆的这个在读的诗跟做的作业，因为函授都要用写的。其中他说有两本诗很感动他，一本是杨牧谷牧师所写的《再生情缘》，缘分的缘。这本书我听过没看过，他说他太感动了。我说借我，我说我四个钟头可以看完，明天就还你，我就把他借回来。真的四个钟头我就把它看完了，实在是太感动了。是我马上打电话格入叫秘书说你预备去订这一本书啊，看看有没有，叫吴牧师去中心书房找预备，今天可以介绍。他说没有，可能都卖完了。我说可以再找。里面最主要讲什么？讲杨牧谷牧师本身罹患鼻癌，鼻窦癌，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在那当中他重新发现他平常没有发现的太多的宝贝。他里面讲的话语实在没有经过苦难的人是产生不出来的。他说苦难不仅是漆黑一片，人的勇气与持守能带来一线光芒，那不是无限期的痛苦，也不是无尽的黑暗。不吃黑暗一步，走出黑森林的日子就接近了一天。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有认同我们的苦难，他是本身来受苦，受最大的痛苦。他说痛苦与死亡是要我们相信这些不是最后的，因为最后是要空的坟墓来向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是从死复活了。 他说当他去等候治疗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在那里等候，各样各样的人。他以前一天用15个钟头写书，所以他一个人著作59本书。想想看，他说因为这样他就跟人的接触太少，所以他说再生情缘，就说经过痛苦你能够去跟人再连起来，再连起来。他说他在那里等，有一个韩婆婆67岁，自己坐巴士几个钟头来接受治疗，有一天昏倒在街上。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人陪你来，他说他们都太忙了，反正我也看够了，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李先生是一个送货的，癌症第四期，没有辞掉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来受治疗。第5个星期老板辞职，他说他缺请假太多了。他说这一个人将没有钱可以带回家去喂养他的家人，他的心情如何？张弟弟89岁，哭了很久，身边没有爸爸妈妈陪他，他来接受治疗。70岁的严公公5年前医好，今天复发，花4个小时来回受治疗，没有埋怨，只有接受。他说信仰若不是使我们更有勇气去承担人生的风雨，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有一句话特别给我力量，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的问题，信仰是用来承担人生。苦难会在使命中出现，但是苦难不是终极。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太贪求自我的私欲，太变成个人主义太强了，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关系。经过苦难对你有什么意义？昨天看到一个中文报纸写一个台湾刘启文青年又忙又手段，因为有一天学校带去旅行乡公所办的活动，演了一个话剧，他演那个带火药的话剧，结果火药爆炸，眼睛都忙手都断了，但是没有毁掉这个青年，他就进入盲人学校继续努力，现在考上法律系毕业，考上德国留学。他说我要去为盲人开创一条路，使他们在法律上学习的时候有更多的知识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第二大点，耶稣为受苦的尘埃苦，为什么？因为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将有大灾难临到，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在神面前。耶稣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这是我们今天何等需要接受耶稣给我们的警告。耶稣看到这些人很豪华的生活在耶路撒冷，大金饰，一切的建筑物是大理石的，但是耶稣说路后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面，因为上帝眷顾你的时候你不听，大灾难将临到你。耶稣爱哭，请看耶稣有没有为自己爱哭呢？有没有为十字架要上的痛苦来爱哭呢？没有，他为我们经过苦难，看不见苦难背后将到的大灾难， 多少时候耶稣想要叫你的名字，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以为你现在很好，你以为什么都很顺利照你的意思，但是我警告你，假如你只走世界的道路，没有走神的道路，有一天你将看到那个终点是可怕的，那个终点是可怕的，离开神的道路的终点是可怕的。也是为耶路撒冷城哀哭，果然在主后70年左右，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灾难临到以色列民族，他们没有听警告悔改在神面前，也没有接受耶稣的眷顾，记得吗？耶稣说，我像母鸡要把你聚集在我的翅膀之下来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肯。弟兄姊妹，今天耶稣有向你向我警告的话吗？你如何能听到？假如你都没有时间在神面前，假如你都没有亲近他，你如何能听见他的声音呢？神眷顾你，眷顾我，他非常愿意告诉我们你未来的路子要如何安全在神的保守里面。第三，耶稣来眷顾我们这个受苦的社会，他是自己来承担的，自己来承担的，他不是叫天使来承担，他也不是叫任何一个先知说你去安慰我的百姓，告诉他们我跟他们同在，不是。因为人类跟神当中有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替你替我死来赎回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唯有神自己从天降下成为人的样式。神的爱多么深刻，你我今天迎接受难夜，怎能不悔改在神面前来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奉献？我们怎敢浪费我们的生命来让主的心忧伤啊？何况我们若在罪中，那罪所付的代价是太大了。耶稣怜悯的心肠，看到我们跟神当中没有办法和好，他自己下来来承担我们的罪。在我带去的书里面还有一本是叫做《圣灵说话大经义》，我今天也有带来，在图书室我有订3套，你可以去买。贾迪尔本来是一个非常理性主义的神学教授，直到圣灵临到他，打碎他里面骄傲的心，他就谦卑成为柔和的心，来时刻听圣灵的声音跟指引。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你有没有知道？有没有听他向你的话语？他来拯救，他来安慰。我们像盲目的一群人，我们若没有来接近主，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听到神对我们的警告。圣灵会引导我们的人生，让你越来越清楚神要你如何走你的生命，让你能够放下自己，愿意跟主死在十字架上，新的生命从你出来，因为旧的已经被对付了。在我看了一本书，还有一本叫做《追根溯源》，这本书我很久的听到还没有机会看。它最主要讲到我们很多承接下来的祖先的罪也在我们身上困扰我们。这一个医学心理治疗脑科的医生，是他的父母是在 中国做宣教师，他在那里长大，他回来美国做了医生，但是他感觉到在灵界里头有某一些你所不了解的因素困扰着人类，医生没办法解决的，脑神经医生也没办法解决的。他后来就发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所产生的功效大到没有一件事可以不能做，特别是借着圣餐，我们今天要守圣餐，他说在圣餐的时候你要相信你是重新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的功效，洁净医治。他说甚至为你很远的亲人或已经死去的人祷告主，让他连下来未解决的咒诅，那些罪的结果不要继续下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解决了我们不能解决的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要再背负罪对我们的苛求，罪的结果是死，是咒诅，是隔离，是被拒绝，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他死了，所有的罪放在他身上，他带来赦免，带来医治，带来复原，带来接近，带来使你跟神和好。今天但愿上帝再次施恩给你给我，使我们清楚听到上帝到底要我们这一生做什么，你的使命在哪里，你的点有没有歪了，你的点有没有成线，有没有从十字架下来的线流到你身上，那赦罪之恩，那医治之能，那释放的大能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给你自己祷告的时间，我相信神已经向我们说话，你我得了医治是要去医治这受苦的社会，痛苦的人类哪里得盼望呢？是谁能给这一个绝望的世界带来新的亮光？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对你的背叛失言，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神灵的感动，叫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点点下来。哪一个点是从上帝那里点下来的？主啊，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深深感受到十字架的爱燃烧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在神所指定的使命之下来活。主啊，差我们出去医治这个受苦的社会，痛苦的人类，谁给他们盼望？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是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天父慈爱不改变的爱，圣灵深刻的感动，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从今直到永远，阿们。